欧美达成最大贸易协议，中共眼睛。纽约街头惊人一幕，以色列10月7号惨剧将重演。美国安联人寿遭遇重大黑客攻击，140万客户资料被泄。四川年轻人东北揾工，卧晕在沈阳街头，被好心人救助。山西河津经传致命车祸，至少6人遇难，8人受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代谢宝，纯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今日刚刚宣布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欧洲商品进入美国将被征收 15% 的关税。星期日7月27号下午，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苏格兰举行了一场关键会谈。协议决定美国将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欧盟同意购买美国大量能源产品和军事装备，并向美国开放市场。这一协议的达成避免了美国从8月1号起对欧盟产品征收 30% 的关税，亦避免了两个盟友之间爆发升级的贸易战。川普总统介绍协议内容时说，美国对欧盟汽车和其他产品统一征收 15% 的关税，不过 15% 的基准关税不适用于钢铁和铝， 50% 的钢铝税仍保持不变。欧盟同意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还同意向美国额外投资6000亿美元。外界认为这个是川普总统的又一大胜利，对重塑世界经济新秩序又近了一步，而且对中共影响巨大。川普总统对记者说，我认为这个基本上完成了协议，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协议，是所有协议中最大的一个，这个是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大协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该协议将有助于重新平衡两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还将带来稳定和不可预测，这个对大西洋两岸的企业来讲都非常重要。他承认与川普的谈判很艰难，我一开始就知道确实很艰难，但是我们最终获得了一个对双方都好的结果。他说，基本上欧盟市场对美国开放，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协议，一个庞大协议经过了艰难的谈判。对川普来讲，他的目标是重塑全球经济秩序，减少美国几十年来的贸易逆差。美国和欧盟达成协议是迄今宣布的最大亦是最重要的贸易协议，超过与日本达成的5500亿美元协议。根据欧洲理事会的信息，如果将服务和商品贸易都计算在内，2024年美欧贸易价值为1.68万亿欧元。除了与欧盟最新达成的协议外，川普已经与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达成了贸易协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礼拜日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欧盟需要向更多美国产品开放市场，才能够说服川普总统降低关税。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从8月1号起对欧盟产品征收 30% 的关税。欧盟已准备对价值93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为了向日本学习，欧盟谈判代表在为星期日的美欧谈判做准备期间，与日本谈判代表进行了交谈。日本这个星期稍早与美国达成了 15% 的基准关税协议。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川普和冯德莱恩会面，美欧达成这个贸易协议，这个确定是这个川普关税战贸易战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这个事实上，他在关注站里面最大的问题，最难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再一个就是欧盟。现在日本已经解决了，欧盟也解决的话，那接下来就剩下中共了。所以欧盟达成协议，我们现在看来对美国产业零关税，美国对于欧盟产品的 15% 关税， 而且欧盟仲要购买几千亿、七八千亿嘅美国能源产品，所以呢个确实系对美国非常有利噶。咁样一个有利嘅协议，对中共嚟讲，中共原来试图仲同欧盟同其他国家达成一个统一嘅战线嚟对抗美国。咁而家咧，美国已经个个击破，对中共嚟讲，佢基本上冇乜嘢谈判噶啦。谢田教授认为这个协议对中共影响巨大，这个对中共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个基本上美国会按照这个和日本的欧盟达成的协议的这个模式给中共施加压力。中共基本上现在通过其他国家转口到美国的渠道亦被封死，而且那个中国汽车确实没有太多的牌可打。来到今日，我们看到他要不要这个延期90日，我相信他这个越延期越往后拖，中国拿到更好的一个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少。在刚刚过去的中欧峰会上，中共总理李强对欧盟对中国针对工业补贴过度的担忧时，罕见的直接回击说中国没那么富裕，负担不起。外界认为中共政府是真的没钱了，现在试图同欧盟同其他国家达成统一的战线来对抗美国的希望亦破灭了。那接下来中共还能够怎样操作，等我们继续拭目以待。27号，一段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影片在社群网络上疯传，被诸多 X 平台网友转载。影片显示就在布鲁克林的 Bell Parkway 高速路上，几辆$100万的豪车无预警封路，车上疑似穆斯林的乘客跳落车封锁道路，高呼全球化起义。网友发现几乎所有车辆都没有悬挂车牌，这个在纽约州属于违法。一台开篷车里面副驾竟坐着一名未成年人，只是草草地绑住安全带，以违反美国交通规则的方式被父母放任自流。对于这场封堵高速路的事件，主流媒体集体消声没有报道，引发大量质疑声，这个根本是入侵，封路叫政治口号，警方竟然没有作为。这里不是索马利，亦不是伊朗，而是纽约布鲁克林，为什么没有人报警提醒民众？有位美国网友无奈发帖说，我只是想准时翻工，结果高速被封路，发生在通勤路上，政府却没有通知，媒体亦不报，那似样吗？ X 平台网民转发消息评论指出，社会可以包容不同声音，但是不能够失去秩序，无视规则，亦不能够包容影响他人，践踏法律底线的行为。网民菲菲评论说，太可怕了，这样都得，这样在美国随时可以升级为以色列10月7日那种惨剧，太邪恶了。亦有些话，一个国家无需欢迎所有人，只对自己需要和不怀有恶意的人开放访问，使馆筛选，移民局选择哪个可以入籍，入境时还有一道把关，真的无需对哪个都欢迎。微软的系统漏洞被至少3个中共政府黑客团伙滥用，引发大规模袭击。美国保险巨头安联人寿在26号证实，公司遭到黑客攻击，导致140万客户的个人资讯被盗。除了客户之外，部分员工、金融专家的个人资料亦外泄。多家媒体报道说，这起治安事件7月17日被公司发现，黑客16号透过名为社交工程技术的手法，入侵了他们的云端客户管理系统。这种攻击方式通常是假扮成技术人员或客服，骗取内部人员的信任，点开不明连接后拿到登入权限，再进行资料摄取。在袭击发生之后，安联人寿已经通报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他们亦依照美国的规定向缅因州政府报告了资料外泄事件，预计在8月1日前后，安联人寿会开始陆续通知受影响的用户，而且提供补救措施与风险管理建议。值得关注的是，直至目前为止，黑客还未联系公司， 亦冇提出勒索要求，只系获取咗企业嘅内部文件以及员工、金融专家嘅个人情报，意图不明。科技媒体 TechCrunch 指出，近期唔止安联人寿被盯上，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嘅家庭人寿保险亦遭到黑客袭击。当局冇透露发起袭击者嘅身份，但 Google 资安团队怀疑呢一连串针对保险业嘅攻击，可能系黑客组织 Scarlet Spider 所为。佢哋惯用嘅伎俩就系假扮 IT 人员，用骗术取得内部系统权限。安联人寿进一步强调，目前只有美国地区嘅子公司受到影响，其他国家嘅业务都冇波及。客户管理系统是唯一被入侵的系统，内部网络与保安系统没有发现被攻击的迹象。中国经济严重下行，年轻人找工越来越难。网传影片显示，在辽宁沈阳市街头，一名年轻男子在街头因为饥饿晕倒，幸好获得行人关注。根据围观民众问出的信息，男子来自四川，是想到沈阳找工作，结果工作没找到，亦两日没吃饭，因此在街头晕倒。有路人给他吃了些糖，在急救人员检查情况之后，行人又资助了他一些食物和少量零钱，帮助他渡过难关。21号，福建漳州市有年轻人无家可归，台风天气坐在店铺门口几个钟头，获得好心店主关注。据悉，这名年轻人来自广州，想到外地找工作，现在在福建四日没事做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店主听了之后资助他100元，还给他一把遮。后来年轻人离开了当地，由于经济下行，很多工厂企业难以维持更多就业，很多年轻人找不到稳定工作，没有生活出路。近年甚至有人在屋企因为饥饿去世，甚至晕倒。中共政府部门封锁大量消息，防止民众讨论相关话题。即使这样，仍然有内幕人士传出消息说，由于经济下滑，中国流浪的无家可归者短短几年内增加至2410万，其中多数是年轻人。消息难以得到官方核实。有观点认为，这个是中共结构性问题下出现的社会乱象。网民评论到，民不聊生，中共的罪恶罄竹难书。7月26号下午，山西省河津市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至少造成6人抢救无效丧生，另有8人受伤。中共官媒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日下午1:55，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和一辆小型面包车在河津市阴江大道与帆村堡路口猛烈相撞，现场惨烈，两车几乎报废。事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目击者透露，肇事车辆为一辆闪汽德龙重型半挂车，满载约30吨货物，另一辆则是50宏光面包车，双方在高速行驶期间在十字路口迎面相撞，冲击力巨大，声音好像爆炸一样惊人。面包车瞬间被撞飞，零件和车身碎片四散，场面非常惨烈。有目击者表示，罹难者中竟有一家四口，父母带着两个小朋友正从县城返乡，小朋友的暑假作业还放在书包入面，还未来得及写完就惨遭横祸。而面包车司机的妻子则在现场喊到晕了，丈夫本来打算走完这一趟就回家帮个女儿过生日，但是现在却撒手人寰。这起悲剧引发大量关注，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有网友分析，当时河津正落着大雨，路面湿滑，加上事故路口未设置红绿灯，恐怕是诱发因素之一。亦有人质疑，当地面包车可能存在超载情况，而大型货车则普遍存在疲劳驾驶、超速等长期隐患。还有不少人指出，事故发生的阴光大道帆村堡路口，近3年来已经发生至少5起类似事故， 或者本身就是一个安全隐患地区，但是地方政府毫无作为，任由行驶车辆在当地不断出事故。目前为止，山西河津市交警队只是说事故仲在调查期间，无法给出额外回应。专观新闻评论区网友唏嘘表示，路上开车要谨慎小心再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安全关乎你我他，不要超速飙车，安全驾驶，愿逝者安息，愿伤者早愈。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